在我们的这个第六页哈，讲到佛法的流行，佛法的流行哈，那么也等于说前面所讲的佛法的一个表现上面，可能我们会有错不知的话要怎样再认识，对不对？那么错知呢还要去修正，少知的呢还要去综合完成啊，那才能够成为大众共知的佛教，有没有？在我们第六页的二四六第七行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呢世尊的不共独道的身见，这个才是所谓的什么佛法啊。那所谓身见正行，要严格的去住持跟高度的发展啊，就是说其实在外在的形式上哈，有一些其实是共世间法的，但是佛教的可贵在于什么？不共世间的这个部分啊。那共世间的部分呢，就算是在原始佛教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因为以原始佛教南传，他们也会觉得，哎，大圣用了很多佛印度教的改造后的啊的一个佛教的那种表现方式。其实在第六页的第二段哈，这里也讲到，其实原始的上座佛教也充满了外道的气味啊，也就是不是到大乘佛教才用了很多其他的，其实在原始佛教也已经开始在用啊。那么这个部分老师就举例嘛哈，就像泥见子外道啊，以草木有生命，所以世尊就怎样制定说不许坏身，因为必须要去和啊，要去配合当时候的这个文化背景啊。那印度人以为这个树木是鬼神的村落，所以佛陀也制定不可以自行去砍伐树木啊。外道呢其实也有雨季安居的这个习惯，半月半月说，这个是不是也佛教也用了？哎，其实好的部分是可以用的啊。那还有呢，外道他也是用出家的方式，也是托钵乞食的方式呢。那当然佛教到了中国是只有佛教才出家，其他教没有出家嘛。啊，在印度其实很多外道也是出家，也是托钵、哦、啊。道教有出家吗？没有。哎，但是在印度很多很多的都有隐遁的啊的这种习惯性，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沙门本身就是出家人，但是四种沙门才是佛教的，对不对啊？那在奥义书里头很早就提出业感轮回说，只是他讲的不够周全。印度其实他们很早就在探讨人生解脱的问题，跟中国人所探讨的问题不大一样哎。哦，中国人比较探讨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学而优则仕。哦，孔子不谈生死问题，未知生焉知死，不谈生死，对不对？中国人是比较属于政治哲学的，比较好听是很务实，那比较反面的就是很现实的。哦，就是只讲什么有生之年的事，不谈生前，不谈死后。这个也是佛陀为什么诞生在印度而不是诞生在中国？因为大背景不同啊。嗯，佛陀在印度这样的大背景，是不是才有机会去深入到生死问题去啊？到中国的话，生死不是问题，对不对？活着才是问题。所以中国人真的到年纪大，不敢谈死哎。越老越怕死，对不对？因为从来没有去学过死亡这件事。嗯，但印度其实对死反而他们很豁达。在印度的话，看他们印度人听说他们死亡啊，不能在家过夜，马上抬出去。而抬出去他们不是用什么棺木，只是用一个担架，哎，人就放上去，用布裹一裹，两个人就扛着就出去，扛扛扛，很累了就放下来抽根烟，然后再继续。而且扛到哪？就扛到河边去火化。哎，那火化呢也看他的经济能力啊， 较有钱买多一点的木头，少哈钱不够买少的，那个木材烧的不够怎么办？剩下的就推到河里头去给里面的那些乌龟或什么去把它吃完，就这样子。我觉得哎，印度人反而豁达，中国人都哇、哦、要隆重要如何，然后在那个死前是怕得不得了，死后又要厚葬，对不对？哎，其实是不同的民族性，真的不同。哦，所以我们说，哎，这些在印度，它本来就是他们生活文化中的一部分。哦，所以那个奥义书在出现在佛陀时代，大概之前的200年就已经提出了业感的轮回说，把婆罗门教一切都吠陀天启啦。这些观念啊，把我们人的命运本来都交给神之后呢，因为提出了业感的轮回说，把主权还回到人来。哦，我们的做好做坏，就说我们的福报或者障碍哈，我们的那个灾难呢，是我们自己做过来的。其实奥义书早就提出来了，只是他们所，其实很多的说叫做外道，就是说佛教之外的，叫做外道了哈。就是还是有很多很多他各种不同的思想，但是都在讨论，都比较在探讨生死的问题。哦，所以他们早就在讨论这种业感轮回说了。哦，乃至于其实印度教他也提出所谓真心之犯我论。所谓真心之犯我论，也就是比较站在真诚唯心啊的这种角度来，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自信妄执啊。我们的自信妄执里头，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一种唯一性，还有呢不变性，乃至那种真实的主宰性。这个是我们一向一直有的，不管什么样的民族，这是人性，这是人性的特质，本来就是在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哦，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说，哎，后来真常唯心系又再度那个，其实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哦，那像这里也讲到说，不净观、熟习观、四禅八定、三摩地、瑜伽，其实也都有大，当时候的外道也有大同小异的行持。哦，那么佛陀称大雄，我们说，哎，在佛教来讲，大雄宝殿有没有大雄？哎，其实外道也有称大雄的，耆那教的教主也叫大雄，哎，所以呢，还有过午不食叫做斋，哦。那这些其实都是印度本来就有的。那么那这样子到底怎么样子来论断，来论定佛法呢？其实所谓的佛法啊，在我们第七页第三行就讲到，佛法与非法佛法要注重的重视的是什么？佛陀独到的正觉，是透过正觉觉而正觉，对不对？我们的菩提心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觉醒的心啊？但是要觉得正确才能够超凡入圣啊。那到了正觉之后，是不是才能够正遍等正觉啊？周遍就是菩萨道，把这种正觉的值去周遍到每一个众生去，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遍等正觉。其实最重要的反而是这种所谓的佛陀独到的正觉，那是非常思想的，当然是透过这些思想而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才是真正的解脱，乃至到去助人解脱，到圆满的大解脱，也就是佛陀，哦，究竟的大解脱。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所以老师就讲嘛，所谓的从根源的佛法到佛流行的佛法，它是分化之后再综合之后又分化的，其实它是透过时间空间不断的在变。哦，在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哦，所以呢，在第七页下面哈，这个倒数第四行也讲，佛法绝不即是佛说啊，哦，并且呢，其实像龙树菩萨也讲哦，佛法其实有五种人说，啊，哦，五种人说就是第一个就是佛陀在说，然后佛弟子可以说，对不对？啊，哦，那天人也可以说，化人也可以说。那如何叫做佛法？就是要合乎法印的，就叫佛法。啊，合乎真理法则的法印，其实大家都可以说。啊，但是是不是佛法？是不是也就是要合乎法印呢？啊？啊，那原始佛教呢？它透过三法印，到大乘佛教就一个实相印就够了。 就是什么性空的法印啊，就是性空的法印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古代的佛法与佛说本来就不一定要出自于佛口啊，而最重要的会是合于佛法不共世间的大原则啊。因为世学本来就是通所有的啊，这个世间的学问，佛法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共世学。何谓不共世学呢？就是它可以跳出世间的束缚，跳出生死的轮回嘛。好的，这个部分其实才是最可贵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要透过如理的寻思啊，也就是所谓的四欲流之里面说要亲近善事，对不对？多闻熏习之后，是不是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嘛？法随法行。法行哈，所以这种如理的寻思是很重要的啊。那透过佛法的熏习，其实就是做如理的这个寻思啊。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智者能取能舍啊，其实佛教的特质是在智慧上面的这种取舍的问题啊。那么以当时候的《奥含经》来讲的话呢，其实《奥含经》里面所记录的也不完全都是佛说的。还包括佛弟子之间的讨论啊，乃至于佛弟子之后呢还会去教导很多人的，是不是也包括佛弟子所说的？所以光是《奥含经》虽然它是非常重要的原始圣典，但是也不完全记录的是佛陀那个时代所说的，也不是只有佛陀一个人能够亲口宣说，不是，它是不是包括佛弟子的，还有佛弟子辗转啊传下来的佛弟子不断的在教化，那么的一些记录啊，所以在第八页的下面这里也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些经典来讲的话，都是佛与弟子共相议论所集成的，也不是只有佛陀啊，不是只有佛陀所说的，好，那第九页，一方面这个印度哈，第二段这里也可以讲到说，其实印度本来就是非常缺乏历史的这种记录跟概念的一个民族啊，所以呢在这个《奥含经》的记录里面哈，那么也曾经讲过啊，说这个尤其依广律来讲啊，说如果大家相信这是辗转来的，真是佛说，不知道在哪里说，他们就不妨说哦，在王舍城的竹园里面说，或是奇树几孤独园里面说，或者只要是六大城里面的哪一处说都可以。哎，这是印度的特质。所以我们这个看到哦，在哪一个地点，它不一定就是在那个地点，因为本来就印度就有这个特质，缺乏历史的观念，所以我们说要读印度佛教思想史很困难，因为它年代的定义都还很难。那个学界都还没有一致的说法，哎，那这里说不知道为谁说，那如果是为比丘，就不妨为阿难说，哎，或者为国王说，不知道是哪位国王，常常出现的就是频婆沙罗国王，或者波斯匿王，这些是不是经常出现了？那就把它就是代表人物，用代表人物来啊，他不会那么精确，一定是谁？哎，因为佛法本来就是可以。不是只有对那个人能说，是不是其实对普遍的大众都能够说哦，那不晓得为哪一位长者说呢，就是啊，不妨就说是须达多长者来说，哎，所以我们说真的就算是这么原始的圣典，也不是说它就是那么样子的啊，那么准确精确的，哎，其实会有这个特质啊，因为这往往都是过去的一些事情嘛，所以呢我们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他只是用个一时就好，他也不给你定什么时间，对不对？我说这个本来就是什么在原始圣典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不是到了大圣经典才变成这样的，并且呢在第十页就讲到，在流行来看也是有守旧的有创新的，那守旧的那么他会透过抉择啊，就是说他会比较精确的去看待一些法义上的问题，那创新的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属于演绎啊，比较属于演绎型的 啊，所以呢，不是说到了大乘佛教才有后面的演绎，其实我们说在原始佛教本身就有啊。那再加上哈，那么第十一页呢，就从学派的分裂来看大乘啊。那我们这里有个表哈。有了哈，哎，这里我们可以看哈，我们用这个表来大概看一下哈。我们回头，其实也是读了印度佛教思想史哈，我们才能够明白，其实义顺导师的思想几乎就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头，啊，也就是所谓的有佛法时期，佛法时期就是根本佛教时期，就是佛陀在世说法的45年。叫做根本佛教时期，它的时间哈、啊，根据印顺导师的著作，导师的推论哈、啊，是西元前476到西元前431年，佛陀在世的45年，沿着恒河两岸，啊，那之后一位和合了100多年，叫做原始佛教时期。那这段时期呢，最重要的就是结集了4阿含，啊，结集4阿含，那之后呢，就进入了不败佛教。所以他这个从根本佛教到原始佛教的时候的一个分界点，就是第一次的结集，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大迦摄的结集，到第二次的结集，也就在这条线上了，哦，原始佛教到部派之间，为什么会部派会分裂？其实跟第二次结集有关系。那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结集？其实是西方比丘跟东方比丘的看法不同，啊，他们的看法不同。之后呢，其实就分裂了，啊，那就会有所谓的大众部，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啊，因为我这里没有把那个画出来哈、啊，那时候找不到那符号。还有就是上座部又跑出了一个分别说部，啊，这等一下我会画这个图了哈、啊。也就是说，部派分裂之间呢，就是第二次的结集，啊，那部派分裂之后呢，因为形成了各部哈，能够形成各部，他们一定要有论点，要有理论基础，才能够形成一步一步哦。所以印度人他们是非常讲究理论的，修行也是要有理论基础。不管是哪一个部派，他也要有他对修行的看法上的不一样，哦，那提出了论点。所以我们说最早有经典，是在原始佛教，不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经典呢，啊，是结集出来的4阿含跟律典啊，之后才有论点，部派佛教之后才有论点，啊，那当我们说部派一旦分裂之后，其实是没有办法再结集了，其实就没有办法再结集，啊，那透过这些部派的分裂之后，其实提出了多元化的看法，那么也等于提供了大乘佛教的兴起，啊。那所以部派佛教也会是大乘佛教兴起的一个很大的养分，哦，所以会有初期大乘最重要的一位菩萨就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就是性空为名系，也就是所谓中观系的产生，哦，那后期大乘呢，有无着世亲的唯识系的产生，那真常系其实它出现的很早，经典出现的很早，但是它的完成很晚，是因为它的论点太少，它必须要论点能够成系，它才算成系哦。所以呢，这个也会是印顺导师跟太虚大师他们的看法不同，啊，太虚大师会把真常唯心系放到最前面，啊，因为太虚大师比较以中国为主，啊，那印顺导师比较以印度为主哦。印度的整个的流变啊，这个思想史的流变的角度来看的，哦，那当然，因为佛陀毕竟是诞生在印度嘛，啊，那当然还是应该以印度的为主，啊，所以呢，导师会把真常唯心系放到最后。一方面，真常唯心系其实也提供后来密教的发展，啊，密教的发展。所以到密教的发展呢，大概在西元500年，一直到1206年。啊，为什么定得那么清楚1206呢？因为它是那是王朝的灭亡，啊，是因为外来的力量，就是回教的入侵，把佛教给灭亡了。但是问题是，不是在那个朝代才灭亡？其实我们说，是因为它法义上面的衰败问题， 法义上的衰败哈、啊，所以导师在这里就用了一个比喻哈、啊，说从人的诞生起到童年起，所以南传佛教我们会不会觉得它很淳朴，会有淳朴的特质啊？因为它属于佛法的童年起，童年起啊。但是我们说，如果是要去承担一家的这个，比方我们说，哎，如来家业要去承担如来家业，也不是童年可以承担的嘞，是不是应该到少壮啊？哎，其实要少壮年代才能够去承担这个如来家业的哈、啊。所以这个少壮期，初期大圣是属于少壮期哈、啊。之后呢，少壮之后就渐衰，然后就老死。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像一个抛物线啊？啊，从出生到童年到少壮，其实少壮是我们人生的巅峰期，之后是不是就渐衰到老死啊？其实所谓的因缘法离不了这个东西，丢出去不会一直往上跑，它是不是必然要下来？其实它必然会下来的哈。好，所以呢，导师就把它分成五个时期，五个时期哈。一个就是声闻为本，声闻为本就是他解脱同归。第三个时期叫做菩萨为本，有没有？然后第五个叫如来为本。先记这个什么为本哈？声闻为本就是以解脱为主，是不是小圣啊？声闻圣，有时候我们比较不用小圣大圣，而用声闻圣跟菩萨圣来区别。这是声闻为本，解脱同归。到第三期叫做菩萨为本。菩萨为本是不是就是大圣法？大圣法呢，大圣要包容小圣比较容易，所以他大小兼畅，并不是大圣出来以后小圣就消失了，他依然可以存在，因为大圣他还是可以包容小圣，所以叫做大小兼畅，菩萨为本，大小兼畅，那菩萨为本哈、啊，所谓的菩萨为本比较属于什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型的。菩萨他是不断的，他愿意去怎样去利益众生，不断的去跟众生广结善缘，不断的把佛法能够传播出去给更多的人，那所以呢，菩萨呢有个特质就是怎样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没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这个才是正确的菩萨道，正常的菩萨道。因为透过菩萨道圆满，自然成佛。成佛不是追求来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当这个佛教衰落的时候、衰败的时候，就是变成什么？以如来为本了。所以以如来为本，就是急于成佛，急于就追求果报，而不一定知道如何去耕耘，而不注重人如何去耕耘。啊！一旦以如来为本的时候呢，就会天佛一如。啊！因为只去追果报而不去管这个过程，那么往往就是那个佛法思想不是非常的怎样，不是非常的精密啊、准确，而会变成大同小异的啊。就像我们说，哎，台湾也是啊，这个佛法还没很兴盛之前，也会佛道不分，有没有？是不是佛道不分啊？那当我们佛法清楚的话，就不会佛道不回分。哦，那这里呢，一旦以如来为本的时候，就会天佛一如，就是那个神教哈、神道色彩跟佛教到底有什么差别，就分不出来了。哦，因为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不满人生的苦嘛，希望把将来的理想寄托到什么天道去。但是佛教不是哦。对不对？佛教并非如此，啊，尤其以人间佛教来讲话，是不是正好还享受这份人生的苦啊？因为在人生的苦当中，才有机会去行菩萨道嘛，去帮助更多苦难的众生，对不对？反而安于人生的苦，反而安于人生的苦，啊，所以呢，一旦如来为本的话呢，就会天佛一如，因为跟神教色彩会结合，尤其这里梵文学的复兴。极多王朝梵文学的复兴，也促成了所谓婆罗门教的复兴，而演变成所谓的印度教。佛教衰而重信仰加持，在如来果德倾向当中， 就会摄取印度群神与教义啊，密教就形成。其实密教的形成是因为摄取了什么？印度教的思想观念，乃至仪式，乃至图像，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佛教的一个老死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当中呢，这个我们刚讲的一三五是声闻为本，菩萨为本，有没有？到如来为本，过程呢就是他从声闻转到菩萨的过程分流啊，请向菩萨之声闻分流，有没有看到？由声闻倾向到菩萨，它是一个过渡期，这样看得懂吗？哦，第四个呢，就是从菩萨倾向到什么如来，所以叫做倾向如来之声菩萨分流。第二跟第四，这样懂吗？哦，所以第一、第三、第五是声闻为本，对不对？菩萨为本，到什么如来为本，这样没有点概念？过程就是从声闻转到菩萨，从菩萨转到如来的一个过程，分流的状态，等于从主流转为支流，从支流变成什么主流啊？总共会有这五个时期，这五个时期啊。那这五个时期呢，各有各的特质啊。在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其实也等于是在酝酿原始佛教的特质，倾向菩萨的声闻分流，也就是在部派时期。所以这些部派的分流呢，都会倾向于大众，倾向于大众之后呢，大乘佛教才兴起。哦，但是大乘佛教兴起已经到了巅峰状态，其实又要下坡的时候了，又下坡了。所以倾向如来之声闻分流。哦，那时候就是唯识系、大兴，还有呢后期的中观也出现了，还有如来藏也出现。这一期呢就非常的复杂啊。那尤其如来藏的形成，也提供了后来的这个如来为本啊的天佛一如啊。所以导师就讲嘛哈，要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因为根本佛教是非常的淳朴的，它会是我们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啊的这个时期，很淳朴的一个本质。那这种很淳朴的本质，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涅槃的观念，超凡入圣的那个涅槃啊。所谓的涅槃，就是依据真理法则而让真理现象能够现前，涅槃也就是真理现象现前的境界，叫做涅槃啊。那菩萨道不过就是把那个涅槃的境界去做量的扩充，值一定要把握住，量的扩充不能让本质给这个什么歪曲了啊。所以菩萨呢，其实是帮助众生解脱，而不是跟着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带领众生，不是。所以菩萨是不是就是要根据佛法，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服务众生怎么服务呢？就是根据佛法来。哦，佛陀为什么能够成佛？还是根据真理法则，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而且不仅根据真理法则，还要真理法则的现象要能现前，要去证实啊。那这个证实就是涅槃的境界嘛。所以这个涅槃会从小涅槃到逐渐逐渐到究竟的大涅槃。那是量上的扩充哦，哈，量上的扩充。所以呢，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这个中期就是这里初期大圣的少壮年代的啊。所以印顺导师在晚年的著作里面也讲，他说我的身逐渐的老了啊，但是他的心充满了少壮年代佛法的喜悦。他愿意为这苦难的人间啊，世世献出佛法的正觉之音。嗯，这个真的很感动的，哎，哦，所以那个我们的身可以老，心可以不老，心可以一直很少壮，其实就是这一段，这个叫中期佛教的行解，但是会有泛化。何谓泛化？就是神化。 其实所谓的神话不是到大乘佛教才神话，在阿含里面啊，尤其到中阿含、到长阿含、到正义阿含已经有了，不是到大乘才有。哦，那还可以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后期佛教，因为还有虚妄为识系、真常为心系，里面还是有确当者可以摄取。哦，但是导师一直不赞成的是大乘佛教的，哎，那说树足以复兴佛教而唱佛之本怀也于啊。其实佛之本怀还是在于什么？大乘法、菩萨道。哦，只不过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因为要应机说法嘛，观机斗教是不是？啊，所请的几乎都是声闻法，所以佛陀也只能先说声闻法。啊，我们要去理解到菩萨法呢，竟然要花了四五百年呢，一直到啊这个初期大圣这个兴起之后，哦、啊，所以呢，我们说真的要去理解到佛啊，要到菩萨为本，就是菩萨道成为主流，啊，其实也是经过大众的这个努力啊，终于理解了佛陀原来其实要我们行的是菩萨道。哦，好，那么我们第十一页哈，因为从学派的分裂来看大乘佛教哈，以印度地图哈，印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道的三角形，这边是喜马拉雅山阻隔了，这边是海洋，这里是西兰啊。那么西北印哈、啊、正好有个缺口，其实印度跟外面的一个来往往往从这个地方，然后恒河在这一带，恒河流域。佛陀在世的45年一直没有离开过恒河流域哦、啊、所以我们朝圣的话呢，大概都是在恒河流域北印这个系统里面啊。当第一次结集之后还以为和合100多年，后来呢因为西方比丘到东方来看到东方比丘托钵呢竟然在托钱，本来制定托钵之托食物竟然在托钱啊，这个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呢做了第二次的结集。哦，那第二次的结集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到底要律众根本，还是轻重等持。哦，对戒律的看法哈、哦、对戒律的看法，谢谢谢谢啊，到底律众根本还是轻重等持哈、啊？各位自己想想看，如果是你，你会用哪一种？啊，我们投票表决看看就知道，大家一定要举手。啊，如果我们也参与第二次结集的话，啊，因为当时候其实提出了实事非法还是如法，提出了十件事情哈、啊。这十件事情当然包括了一个就是。这个不持金银戒其实是不能拖钱的，拖钱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戒律哦。以南传来讲，南传比丘不持金银戒是很普遍的，南传过午不食很普遍，但到北传这两个戒就不是那么普遍，因为到北传菩萨道你说很难不去碰到钱啊。哎，那北南传的话它很朴质的一个方式，它如果不要出外太远的话它可以完全不持金银，但是我们说随着时间空间的演化，是不是那个因缘也会变啊？啊，好，那各位你们自己想想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哪一种啊？赞成轻重等持的人请举手。好，那赞成律众根本的人请举手。律众根本就是根本大戒持好，小戒没有关系，哎，小戒无所小戒比较没有关系的人请举手，把大戒持好，大戒持好，小戒无所谓。好，那这个是不管大戒小戒一律都要持好。 好，那我们再重来一次了，因为你们没搞清楚嘛，哈，没搞清楚就不能就错误的投票哈。赞成轻重等持的人请举手，赞成绿重根本的人请举手。哇，这个叫大众部，这个就真的是大众部。你看，大部分的人如此，其实大众是走这个路线的。那什么人比较轻重等持呢？上座，对，长老修行很久的，他可以聚细弥疑啊。但是普遍大众因为都是有善根来接触啊，你说要用什么很多很多的戒把你们捆住，大家都不愿意，是不是？都会觉得可以持戒啊，但是告诉我大戒我好把它持好，小戒比较没关系。阿难其实属于这种，因为阿难他是不是传佛陀一命就小小戒可舍啊？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律众根本。阿难的晚年在东方，他也影响了大众部，所以我们说部派的分裂，首先就是先分出了大众部跟什么上座部。好，那上座部的人因为很古摸，对不对？所以那古摸型的才会走上上，而且修行久了，可能他就这个比较能够熟稔这些了嘛。而且他比较有机会去教别人了，所以他就必须要轻重等持哈。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呢，就会觉得这样有点太麻烦了，就跑出了折中派。他折中就是他也倾向这边，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分别说不，分别说不，一直到这里都还是分别说不。哦，所以从一位和合变两部，变成三系之后呢？上座部还有一群人更加的古摸的，他就跑来这里叫做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另外的呢，往我们会发现往右边往东边发展都会比较倾向大众，这个叫独子部。独子部，好，那就是从一位和合到二部大众上座，对不对？到三系呢，就是多了一个什么分别说部。到四系的时候，就是说一切有部到什么独子部。所以我们光是从这个的分裂哈，就会发现是不是向大众分裂倾向，有没有大众的倾向啊？哦，这个就是大众的倾向。往那里去呢，他这个就是声闻学派很厉害的，他非常的怎样？严谨的说一切有，你看哈，说一切有是什么有啊？相有，而且它属于声闻的小圣的，啊，相有，然后呢，它是属于北印。这边大众部还会往南，之后呢，大圣兴起，大圣佛教的兴起其实是在南印了，大圣佛教的兴起在南印，因为它是往这边。汇合，他不仅他这里本来就倾向大众，更何况大众部又合到这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其然他本来就有大众的特质？他行过大乘佛教，在历史上面呢，尤其到了西兰还可以看到有观世音菩萨的信仰，那是不是非常大乘啊？在早期他是很大乘的，他是大乘的，但是他现在却是南传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因为以印度大陆来讲已经没有佛教了，好，所以这边是大圣的，这边是南印。所谓的大圣就是注重什么原则性，是不是注重原则性啊？所谓的性呢，会跟空结合，会跟空结合。所以龙树菩萨他是在部派分裂之后初期大圣兴起的状态的人物，所以他会面对什么南北对立、大小对立，有没有空有对立、性相对立的一个时代？那这些为什么会对立哈？我们所谓的对立哈，是因为现象的对立啊。对立是相上面的对立哈，相才会对立。 相才会对立哈。比方我们说，哎，我们有男相、女相，有少相、老相，有生相、熟相，这些是不是都在相上才有对立的现象？佛陀就教我们说，要怎样呢？要用因缘观。所谓的因缘观呢，就是这些现象其实都由因缘所成。说实在呢，这些现象没有绝对的，它不过只是什么因缘的和合生灭而已啊。所以呢，不是从相来看待，要去打破相的对立，就要从什么？从因缘。从因缘呢，其实就是从法性来。所以呢，佛定式的符号哈，佛定式的符号，它其实就是在讲因缘。它不过只是一种和合或者离散的现象而已啊。哦，说实在呢，它不是绝对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为什么会跑出这些对立？是不是也因为这些因缘会怎样？是不是自动排列组合啊？而且会物以类聚呢？人会不会这样子？会啊，在美国也是哈，佛教徒是不是也都这样子？去各个不同的道场啊，跑来跑去啊，怎么？为什么会这样跑来跑去？是不是也物以类聚啊？哎，这时候想听经文法就往听经文法的地方，想念佛就往念佛的地方去，想要这个禅修是不是就往禅修的地方去啊？它是不是自动排列组合？其实它不竟然是一种对立的现象。如果从因缘法来看，我们就比较能够去接受，这样理解吗？其实透过因缘法，它才能够贯穿这一切。所以龙树菩萨讲的中观，为什么叫中观？就是要不二嘛。这边性空，这边也性空，叫做不二。在不二当中，叫做中道，中道才是真理法则。是透过因缘，看到了因缘的平等性。其实因缘是非常平等，就像我们说，哎，我这个优点缺点是不是也集于一身啊？能不能缺割啊？有没有界限啊？如果有界限，我们定说，哎，这个我们要雇佣人，就说你只能带优点来，不能带缺点来。问题是，要带是不是全都来啊？啊，娶媳妇啊，对不对？也一样啊，是不是都这样子啊？是一起全带来的，切割不开来啊。但是我们的思考都是把它切成两件事情来思考，这样理解吗？而且说实在，优点缺点它也没有界限的。哦，而且也不是只在我们身内的，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外啊？哦，而且优点缺点是不是也会变来变去啊？有时候优点变缺点，缺点变优点，是不是都有可能啊？所以因缘法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啊。也因为因缘法的变化呢，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才比较看得清楚整个真理的现象，而真理现象就在因缘法里面。哦。好，所以呢，从部派的分裂来看，大圣也是哦，其实几乎都是倾向大圣在分化。哦，那么在我们第十二页哈，二四六第七行，唯有迦斯弥罗的众论派才比较跟佛、跟菩萨道无缘，跟大圣无缘。这里的迦斯弥罗，也就是在说一切有部里面。说一切有部里头哈，说一切有部，他的论点特别强。他们曾经有一生六足论里面的发智论呢、啊，他们花了300年的时间，在西元前100年、150年到西元150年呢、啊，集体创作，要把发智论发展成为叫做大毗婆沙论，想要把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定于一。我们其实一直想定于一耶，但是越是要定于一就越分化。我们为什么老想定于一啊？我们的自信妄执里头是不是一直有单一性啊？不变性跟什么主宰性？对，这个是我们非常深层的错谬，叫做自信妄执。性空，空是不是专门在破这个？就是我们不应该想要定于一哈，越想定于一越分化。嗯，所以当他们要去定于一的时候，迦斯弥罗叫做东方师，这边还有一个西方师也出现了。 西方师、东方师，还有一个就叫做经部。经部往东边的都是倾向于大众。那么这里的迦师、弥罗师，也就是所谓的大毗婆沙师，他是非常重论的，所以他非常的声闻。所以这里老师就讲，唯有这里的他跟大圣比较没关系，其他是不是都分化出来都是倾向大众啊？其实都倾向大众，所以大圣佛教就因为倾向大众而发展出来，叫做大圣佛教。哦，叫做大圣佛教。哦，好，所以呢，这里我们刚刚就讲嘛，唯有迦师弥罗的这个众论派的这个论，是因为声闻的论点，哦，他才比较跟什么菩萨道无缘。其实大部分都，啊，都是倾向，啊，倾向于大众部。所以接下来那个那下一行就讲，从声闻学派的分流来看呢，菩萨道可以说是大众系的初创，有没有？其实就因为倾向于菩萨道嘛，啊，在时代的要求下逐渐形成菩萨道的佛法，这个几乎是一切学派的共同倾向，有没有？其实是共同倾向。哦，所以我们自己身为大圣佛教的国家，我们千万不要哦以为南传这么讲我们大圣就非佛说了，哎，就没有信心了，对不对？哦，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佛教思想史的一个概念，我们就会知道大圣啊，大圣佛法真的就是一切学派哈，他们的声闻学派不断的为什么会一直分裂，其实都一直倾向大众嘛，啊，所以这个是一切学派的共同倾向，有没有？啊，因为形成了什么菩萨道的佛法，所以不久就弥漫全印了，啊，所以这个叫做一切学派先见者所赏识的，这个焉能看为少数人的异说啊。南传是不是觉得说啊，大圣是我们后来玄想出来，是我们臆说出来的？不对，这是不是自然的一个发展出来的？其实这个是自然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才移入啊，才渐次移入菩萨本位的时代佛教，有没有？所以这段我们说部派佛教时期就叫做倾向菩萨的声闻分流。是不是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声闻为本嘛，第三个时期是菩萨为本，对不对？啊，所以呢，第二个时期就是透过部派之后，其实才形成出所谓的什么大圣佛教，这样理解吗？啊，所以大圣佛教绝对不是说跟声闻没有关系，跟声闻是不是也有很深的关系啊？哎，我们所以导师也讲嘛，大圣三系它的那个法源的基础是不是还是来自原始佛教？哎，它的源头是一样的，它的质是一样的，在哪里？在涅槃的本质。哦，佛法的本质就是涅槃啊。好，所以从经论来看，哦，经论的集出来看大圣，那么就分了五个时期，有没有？在第十二页哈，声闻为本的。师资同托就是解脱同归，我们刚看的有没有？第二个时期是不是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第三个时期就是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哦，大圣要容小圣是容易的，对不对？所以菩萨道成为主流的时候，声闻法一样是存在的。大圣比较不会去灭除异己，哦，大圣是不是就是要有容乃大？嗯，一定是要有容乃大才会变大嘛，所以大圣佛教哈，菩萨为本就会大小兼昌，啊，之后呢就如来倾向的菩萨分流嘛，到第五个时期是不是就是如来为本的佛梵一体，就是天佛一如，这样是不是就看懂这五个时期了？啊，其实就这样子的五个时期，道尽了印哈，啊，这个佛教在印度的整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啊，好，那第一个时期呢，其实就是这些经论的问题，啊，所以呢，第一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就是在第十二页的倒数第三行、第四行这一带，其实第一个就是声闻为本的大小兼昌，啊，大小兼昌， 到第二个时期在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的倒数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啊，这个移入了什么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有没有？哎，这个前面讲的是第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在经方面有啊，有所谓的啊，属于达摩了哈，在法上面有所谓的经跟律，那经典方面也有戒经哈，那个律典也有戒经跟那个一些这个寄送之类的啊。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啊，第二个时期来讲的话呢，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第十三页的下面这个部分哈。因为第二个时期一方面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部派分裂其实受到中印法难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会分出所谓的南北的佛教，有没有？我们刚刚讲是不是南北对立，是因为在这个之前就是在这个部派时期，因为在西元前大概184年勋家王朝有个中印法难，所以呢中印的地方佛法会怎样衰败，然后就往南北去发展，这是第二个时期，啊，第二个时期，啊，那在十四页哈，第十四页的中间下面这一带哈，哎，南方的佛教有没有看到？南方的佛教，它抉择而重于摄取。他是属于大圣，所以他在赞扬佛陀行果的立场流出无数的摩诃眼睛，大圣经典的传出是从南印传出来的啊，但是北方的佛教呢，他是抉择而重推演啊，在阐述世间极灭的立场流出很多的什么阿毗达摩论点。北方是不是哦，这个北印来讲它论点很强，因为它有说一切有部的基础，说一切有部的那个论点是非常强的。那所谓的论点呢，就是对世尊的言教透过这个推演在自己的原地上面创新，所以论点本身都有论师来造论，有没有啊？在声闻时代来讲的话，他们叫做阿毗达摩论点。到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就有大乘的论师，像龙树菩萨，我们都把它称为菩萨。龙树菩萨是造论的，对不对？无着世亲菩萨是不是也造论啊？他们其实都受到北印的论点的这种风格的影响，但是在南印来讲的话呢，大乘经典传出，啊。大圣经典呢，为了保存佛教传统的行见中心，它富有生命力啊，啊，并且呢，这个经典哈，上面在上面好像这个都是对世尊的身形有所见，加以抉择发挥，却忘却自我，愿与古圣同流。有没有看到经典哈？经典的传出从来没有去注明是谁传出经典。有没有发现其实经典它也有点也应该是由某一些人传出来，但是它从来不会去标明论师论点，是不是一定会标明啊？论点它会去标明啊，因为它等于是菩萨比方到大圣论点来讲话是菩萨的整理，龙树菩萨的整理哈，整理出所谓的中论，但是它的中论是从阿含经，他去发挥《阿含经》的空，阿毗达摩的空，到《般若经典》的空之后，才有中论的空。性空学是这样来的，他会标明说：“哦，这是龙树菩萨所造的论。”但是大圣经典出现的时候呢，那么他为了保存哈，就是说一方面呢，是他也是有所传出，但是他的传出呢是加以选择发挥。并且他忘却自我，他不会去述明说是谁传出来的，从来没有。哦，他愿与什么古圣同流，所以他都把它标，都是佛说， 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设啊，在哪里哪里有什么什么什么众，有没有？啊，所以呢，大圣经典它保存了传统啊，佛教传统的行见中心，它富有生命力。但是阿毗达摩论点来讲的话，不免讲道理啊，就会像阿毗达摩也不好读呢，因为它很细密啊，这个会留为偏固的理智主义哈。啊，那么甚至繁琐的讨厌了，有时候，但是有时候经典会觉得它比较有生命力，因为它讲到菩萨道，哎，哦，所以论点呢，它不称为佛说，哦，内外的分界线比较严明。大圣经典呢，它容摄世俗，所以它难免神话的气味会加深，啊，哦，会把本源佛说与流行的佛法会搅成一片，也自有它的一个长处。所以呢，这两者哈，等于说北印是属于论点的出现，南印是属于大圣经典的出现。啊，这两者一个是佛，都是佛，啊，就说一个是佛道中心的南印，是不是佛道中心？因为它是大圣佛教的兴起的源头。那北印就属于什么？声闻道中心的。那声闻道中心呢，它会比较重在缘起的生灭相，佛道中心会比较重在缘起的极灭性。哦，这个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声闻法，哦，它比较重在现象上，其实它比较重在缘起，哦，等于是它重在缘起法，一个是重缘起，一个重性空啊。缘起，所谓的缘起哈，它是缘生、缘灭的什么相啊？性空，它属于它比较重在性上面。缘起性空合起来是不是就叫波瑞啊？波瑞就是在讲什么？缘起性空哈。缘起性空呢，也说波瑞怎么样看现象？我们看到的所有一切现象，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不是原生出来的现象啊？啊，但是以波瑞来讲，他不是只有看在原生的现象，还要预估必然会缘灭，有没有？是不是也会缘灭啊？比方我们现在哦，好不容易原生这个相出来，随着时间是不是也会缘灭掉？嗯，我们不是只能不是只是执着在这个原生的现象上，我们还要有能力去怎样预估将来还是会缘灭。所以当我们拥有任何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原生出来，是不是也必然缘灭？也必然缘灭。所以呢，以波瑞来说的话呢，会重在什么？原生的现象，从现象来看，从缘起来看现象啊，这个叫做缘起的极灭性，不，缘起的生灭相，生灭相，看到吗？这个叫缘起的生灭相，声闻众相哦，声闻哈，因为看到生死苦迫，所以他就想要跳出生死，心入涅槃。这个是不是从相来看？从相来看，有出有入。哎，相是不是就有出有入？这个叫做出离心嘛，出离生死的什么限制？因为看到生死苦迫，啊，生死苦短，所以呢，声闻想要出离生死，心入涅槃。这个是不是从相来看呢？但是菩萨是不是从性来看？菩萨重性，声闻重相。菩萨怎么样来看呢？他从性空来看哈，从性空怎么看？就是要去打破相的执着。那要去打破相的执着，是不是就用因缘法来看？从因缘法来看哈，没有界限的嘞，生死跟涅槃之间是没有界限的。 乃至于他会超出生死，超出涅槃。菩萨道也透过性空，他会打破很多的界限哦。所以菩萨道怎么看呢？所谓生死就是这股力量大，所谓涅槃就是这股力量大。然后呢，菩萨道是不是讲说生死即涅槃啊？有没有？菩萨道是生死即涅槃，声闻道是什么？出离生死，心入涅槃。从相来看，声闻它以解脱道为中心，是看到缘起的生灭相，重在这个部分。但是菩萨道一向是以性空，因为到大乘佛教是不是一个实相印就够了，就叫做性空的法印。这个叫做缘起的极灭性，空它本身有极灭的特质，所以它叫做性。这个就是空，就是极灭的意思，去破除嘛。所以一个就是以佛道为中心，有没有？菩萨道是不是以佛道为中心呢？在我们十四页的最后一段，有没有倒数二四第五行？一是佛道为中心，有没有？一个是声闻道为中心，南印是不是佛道为中心？北印是什么？声闻道为中心。那佛道为中心，重什么？缘起即灭性，有没有？去向一理常空啊，性空。它是不是就在性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一个呢，声闻道就是侧重缘起的什么生灭相，有没有？去向诸法皆有，所以一切有是不是就是诸法皆有啊？那是声闻的特质哦。这样看懂没？其实很不容易看懂哈。这两大学流，我们应该站在古行的圣典当中去观察他们，而且接受他们宝贵的成果。所以如果硬说大乘非佛法是印度教徒神话佛教的赝品，那这真是世家的不孝子孙。其实各有各的发展呢。那因为这个时期都还属于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有没有？其实菩萨为本反而有容乃大。这大乘佛教绝对不会说我一定要把你小乘给消灭掉才变大乘，不会。佛教你看从来没有说要去消灭对方，对不对？反而都是包容，有容乃大，只是各有各的发展。但是龙树菩萨呢，其实他是南印人，然后再把南印加上北印，才形成所谓的性空学，性空为明系。他也不是只有在南印，也不是只有在北印。其实龙树菩萨的伟大就在于怎样，他把南印再合到北印上面来。南印有南印大圣经典的那个生命力，北印是不是有北印众论的那种那个理论上的那种精确细密的那个特质。所以性空为明系，初期大圣是把南印结合了北印的特质所产生出来的。性空学探源来讲的话，那如果是唯识系呢？唯识系他的那个无着世亲菩萨，他是北印的人，他们以说一切有部为主，再加上经部，因为他说经部也是说一切有部发展出来的，经部就是有大圣的倾向，所以才形成所谓的大圣唯识系。所以大圣唯识系为什么那么难读？名相太多嘛。为什么名相太多？这个就要追回源头，说一切有部的问题。为什么说一切有？就是从相有啊。所以他们很长于对名相的解说，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是属于所以北印这个部分就是属于什么唯识系的一个源头。其实真常唯心系的源头在哪？在南印呢。其实在南印，那只有性空为明系，其实是南综合南北， 纵横南北哈，当然以维世系也不仅是上面的了，它还是有大圣经典的特质，不过它的重点还是比较在北印，不过它也纵合了南北了，哦，也这两系的大师来讲的话，哦，当然它还是有大圣经典的特质，不过性空为名系哈，它更明显，因为它更早，哦，因为龙树菩萨出现的很早嘛，150到250年，哦，无着世亲都在300-400年的人了。比较晚，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阿弥陀佛。